吴大海领着丁德清、朱元璋告奔东门里二条胡同马家店，赶紧到这条街上一看呢，都是店房，五步一家，十步一家，几乎能有100多家，门前都挂着幌子，什么孟尝君子店、千里客来头，怎么屋子宽敞明亮，卫生吃喝便宜。胡大海直接把他们领到马二的店房，您别说，这家店房比别的店房都大，前后左右10几层院子，足能招进几百名客人。老胡他们到店房门口，说的也巧，那马掌柜的马德兴正好在屋里出来，一抬头看着胡德海了，呀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高兴，吉星高照，碰上爷爷您了，这不是胡大爷吗？这几年您混得不错呀。胡大海低头一看，哎呦，马掌柜的发财发财，哈哈哈哈，是我是我是我，你这几年变样了，发福了，脑门子本亮啊，还要托您的福，哎，生意还过得去。那两位，
这两位是我朋友，有地方吗？
别人没地方，您来了还没地方，实在不行把佛堂打扫出来也得让您住。
哎，真会说话，行了行了，
哥仨甩着立安跳下坐骑，马掌柜的回头叫伙计把3匹马往里头牵。
胡大海告诉马掌柜的，这3匹马你可得注点意啊，保草保料好好备着，8月15我们还要下场夺状元呢。你想打仗没马哪行啊，知道吗？好好好，
我恭喜爷爷，您就是状元爷，您们三位一个状元，一个榜眼，一个探花，准保没事。
行行，借你吉言。
行行行行行，买卖人得会说话，这叫死店活人开了。
把老胡他们让进去，
一进院子，咱也不管店房的伙计、账房先生以及住店这些人，谁都注意看，一抬头，哟，一看这哥仨，真是三种模样，三种打扮。丁德兴叫皂袍将军，这人喜欢黑的，个儿也大，身体也魁伟，面如姜黄，浓眉大眼睛，舔着肚子往里边一走就与众不同，再挎着口宝剑，显着又威风。这胡大海更甭提，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一倍，这草包肚子，俩手摸不着肚脐眼儿，管这分量上称蹦一蹦也有276斤，这大坨别人一瞅都一呲牙，你说吃什么怎么长这么些肉，那肚囊子都噔噔噔噔的。老胡这张大脸好像头号洗脸盆，连鬓乐腮的胡须扎里扎扎，跟8了尖的钢针相仿，用手一拨了哆来咪发嗦，带气音的都在。可这俩眼珠没鼻梁骨，长着骨巴碰着对头啊。再看朱元璋，个儿也不矮，身高在85寸左右，细腰大背。朱元璋这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，有人看过他的画像，此人长得是奇肉超天。什么叫奇肉超天呢？您没注意每个人的脑袋上都骑个窟窿吗？俩眼睛、俩鼻子眼、一张嘴、俩耳朵眼，又叫七孔超天。朱元璋这俩眼睛往外鼓鼓着，跟金鱼的眼睛一样，塌鼻梁子、翻鼻子头，这鼻子眼也朝上，上嘴唇短，下嘴唇长，下巴探出老远去，是个大豆齿，叫地盖天的嘴，俩耳朵眼也朝上，所以人们才给他送这么个外号。另外朱元璋这脸长得也不干净，黑痦子、 红褥子嘎哩嘎哒，满脸都是烂脏杆子。要这么说，这人还有模样吗？
哦，
你别看长得相貌丑陋，朱元璋气宇轩昂，是傲骨英风，令人不敢轻慢。一伸手，一抬腿，是稳如泰山。另外，朱元璋穿的也好，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，顶梁门倒拉三斤刺猬叶，安着12朵黄绒球，突突暗颤，鬓颤英雄胆，身披绛紫色的剑袖，外罩英雄氅，腰系五色丝软板带，珠灯快靴，腰悬宝剑。这三个人往里走啊，住店的不知道是干什么。那马二马掌柜的把他们让到南跨院北上房，一共是3天，屋子真是宽敞明亮，这就叫特殊的关照。马掌柜的忙里忙外伺候着哥仨，漱了口，洗了脸，换了套衣服，要跟胡大海说：“大爷，您吃点喝什么？吩咐下来我给您准备。
来点大碗茶，我先解解渴。全羊的酒席有没有？
有啊。
那好，炖牛肉，全羊的酒席。另外，给我来点大饼，我好好解解馋。
好嘞。”掌柜的到厨房一打招呼，时间不大，大勺小勺叮当响，擦叮当叮当叮当，好嘞。伙计们酒席摆下，马掌柜的退出去，这哥仨坐好了，开一回畅饮。朱元璋也会喝点酒，但是喝的不多，劝这俩哥哥：“哥哥们少喝点酒，天气炎热，喝多了对身子没好处，一路咱们太乏累，早早的吃完，早早的休息，养精蓄锐，等着15好下场。”
哎，兄弟你放心吧，喝一点我们哥俩就拉倒。来来来来，
这胡德海和丁德兴枣木棒槌一对，嘴说的一样，心里想的一样，见酒不要命。这两个人把大手一伸，跟蒲扇一样，来瞧瞧，怎么那么瞧我？好，大元宝，来吧！你说他俩这段喊呢，左一个干，右一个净，这酒就喝了有3斤多，两个人就带着7分酒意。朱元璋就不爱看他们喝酒，没完没散。觉着路途上实在是太累了，到了里屋休息去了。这两个人更没有拘束了，哎，来吧，又喝了有2斤，最后把饭也吃完了。老胡把嘴一抿，妥了，勾满豪瓶是酒足饭饱啊！叫掌柜的打盆水的洗洗澡睡觉。丁德兴可不干，用手一捅胡德海：“哎，老胡，你小怎么吃饱就睡呀？这燕京你来过，我没来过。方才在街上一走一过，一看真热闹呀！哎，老胡，领我溜达溜达，开开眼，见个大世面。”胡德海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丁德兴：“怎么，你乡下老进城还要开开眼吗？
还？”你领我溜达溜达吗？
过两天一下场考状元，咱还哪有功夫溜达？
也行，看看老四干什么呢？
到里屋一看，朱元璋睡着了。哥两个没敢惊动的，轻轻把门关上。
胡大海说：“好吧，有那么的你就听我的啊，我叫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。”
丁德兴说：“行，听你指挥就得了。”两人带着足够的银两，也没跟朱元璋打招呼，轻轻把门倒带，告诉马二掌柜的关照，也没骑马，就来到燕京的街头。一开始啊，丁德兴挺高兴，
一看店面林立，街上的人拥挤不动，骑马的、坐轿子、推车的、担担的，哎呦，真热闹！买卖铺户瞅着也新鲜，在安徽看不见的东西这儿都有。可溜达了一阵儿，腻歪了，他用手一捅胡德海：“哎，老胡，
这净看人了，有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领我到个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看？
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不是吗？这没意思，比你蹲在黑风山的山头不强多了。
那是不行啊，有没有还比这有意思的地方？
有啊，天子脚下，皇上的屁股底下，热闹地方不有的是吗？哎，我领你去个地方，你开开眼。
哪儿？还得跟我来吧。
燕京最有名的报国寺。
报国寺不是庙吗？
咱们又是清真左厅回回上那有什么意思？
哎，不光是庙，那地方热闹可多了，你到那块开开眼吧。
走走走，跟我去，跟我去。下晌他们到了报国寺，感情丁德兴到这一看呢，呵，跟胡大海说的不假呀。这报国寺是个大市场啊，围着这座大庙的左右，全都支着布棚，那摆摊的是一处挨着一处，卖什么的都有。什么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、耍狗熊的、卖撒里丸的，在这戳杆子立场子的，左一圈人右一伙人，真是拥挤不动，太热了。丁德兴是越看越高兴，两个人围着报国寺转了几圈，又看了看大庙，丁德兴忽然感觉到嗓子眼儿有点不得劲儿。什么意思？他在店房吃的全羊酒席，又吃的清炖牛肉，没喝水，天气这一热，再一溜达，渴劲儿上来，觉着嗓子发紧。老胡，找点水喝得了。行啊，我也有点嗓子冒烟。说着他们俩就找这个水。
哎，奇怪的是，走了八圈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就没有卖水的。丁德兴一皱眉：“
我这燕京城是什么缺德地方？怎么没卖水的呢？到了咱们安徽，一家挨着一家。”胡大海说：“对了，原来我记我来的时候，卖水的有的是，怎么这行人都绝了没了？
打听打听吧。”跟旁边一个摆地摊的老头打听：“
大爷，我这卖水的在什么地方？”
这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胡德海、丁德兴：“
二位啊，没有卖水的，你们在哪儿来，还回哪儿喝去？”
这什么话？
大爷，怎么没卖水的呢？头二年我来的时候，这块插摊有的是。哎，一年一个样啊。二位，听你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？
我们是安徽的。
怪不得呢，您要是本地人就知道了。
哎，老头打了个嗨声不言语了。胡大海、丁德兴觉得纳闷，就非问不可，蹲下身来拍着老头的肩膀：“
大爷，怎么回事？跟我们说说。”
哎，老头头眼睛往左右看看，没有官面上的人，这才仗着胆子低低的声音：“
二位，你们是外乡人，不知道燕京的变化。这报国寺原来卖水的可不少啊，现在为什么没了呢？
有燕京让人家扒去了。
咱们燕京十口井之中就有九口井是苦水，唯独报国寺后面有一眼井是甜水，所以附近的人都到这取水来用啊。那茶摊上也在这打水，过去不要钱。最近京里头出了一个人，姓秦叫秦明，外号人称霹雳鬼。这秦大爷有势力啊，到这溜达一圈，把这眼井就给扒起来了。现在盖着井盖，派人看着，谁要喝水得拿钱，那钱要的还厉害呢。你想想，卖茶水小本经营，挣不了多少钱，再买两桶水就得花个十吊八吊，谁买得起呀？所以赌气子，人们也就不卖了。不但这样，附近的人要想喝水都到远处去挑，我就住到附近，哎，喝水都成问题呀、啊。胡大海听闻眼一瞪，
大爷，你刚才说这人叫秦明，霹雳鬼，他是干什么的？
哎呀，您问这干嘛？我看二位大爷有事办事去，渴了找个别的地方喝点水，这闲事别打听。
不不不，您不知道，我这人就爱听闲事。我们外地来的，想开开耳光，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？
嗯，
老头再看看左右没人，大概心里头也有气儿，把眼一瞪，鼓足了勇气就给介绍了。二位，要提起这个霹雳鬼秦大爷，那可了不得，在我们北地燕京城跺一脚，四层楼子烂摊，衙门口随便出随便进，是搅面水平汤啊。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各衙门口是随便出入。您知道为什么他势力大吗？他有个干爹，这干爹官拜左班大丞相萨敦呐、啊。这萨敦是当今皇上的最红的红人，在万岁面前说一破二。你想想，丞相的干儿子那腰板得多硬实、哎、另外霹雳鬼秦明这个人今年大概不到30岁，自幼请着教师学习的拳脚武艺，听说此人拉硬弓掘铁石，举铁骑，拉铁车，两臂一晃弄有1000多斤的力量，这家好能耐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弓刀石马不见，无一不精。你想想，又有能耐又有势力，谁敢惹呀？就是在这打死了一条人命，别人看着也干瞪眼啊。
我跟二位说吧，这事儿就是今年春天吧，他那井不是盖着盖呢吗？派人看着，那一天也不怎么没注意，看井的人去溜达去了。有一个小孩才14岁，小孩也不懂事，家里实在缺水喝，他拿着个水桶就来了，一看没人，他偷着打了桶水。哎呦，这个事儿后来叫秦大爷知道了，把这14岁小孩拽到报国寺鸣锣示众，把这孩子活活的给毙了。哎呀，我亲眼得见，到现在我想起来我都闭不上眼睛啊。二位哟，哎，这个年月哪有讲理的事儿？
得了，您可别听我胡说八道，我老了，我颠三倒四，我说这事儿不定有没有，二位放心啊。
这老头还想解释解释，打算把话拿回，这话刚出得，就见胡大海把眼珠一瞪，刚然倒出，
里陈营三位，
就这一嗓子把老头吓得哎呀妈哭穷坐那儿魂儿都飞了。老头一想坏了，我说这位是谁，这是吓得摊儿也不敢摆着，转身回了家。胡德海站起来用手拉住丁德兴，
老弟兄听见没听见？
丁德兴也气得脸都变色了，
早听见了，苍凉的来的。
秦大爷劈了鬼，听着没有？萨顿的干儿子在这横行霸道，你我咱们哥俩不遇上就变罢了，今天既然遇上，非拔他这个尖，撅他这根棍，把这小子活活的劈了就得，给本地老百姓出来。如果要换个别人，是朱元璋在这说什么解劝的，这事儿就压下了。胡德海是个囊事包，这丁德兴也趁火加柴呀。丁德兴一听把脑袋一问，
对，
应该给本地老百姓出案，上哪儿找这金明去？胡德海说找金明干什么，咱俩不渴了吗？咱俩就找他这眼井好不好？你我咱们喝饱了，把这眼井的井盖给他砸碎，让老百姓随便来喝水，这就是搬开这个尖儿。
对，走。
你说这俩人一打听这井在哪儿，谁不知道？用手一指，二人顺着方向来了，就在报国寺的后面。这井台是用青石头砌成的，上面盖着井盖，顶上还搭着凉棚，旁边放把椅子，放水的人还不在。老胡两个人上了井台一看，井盖虽然盖着没锁头，胡子还把袖面一往咣当，把青石的井盖就给翻了个。外面天那么热，这井盖一打开，里边的凉气噗就上来，搁胡大海脚这高兴，哎呀，这就解渴了。低头看了看，哎，这水面离着井帮还不算太深，如果探探身子找个家伙也就能够得着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丁德兴眼见一瞅，井盖上有四句话，用毛笔写的。头一句写的是秦明生来是好汉，南北二京都打遍，一路跳到水晶宫，斩龙全凭三尺剑。